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会晤以色列总理，重申哈马斯需尽快解除武装，并警告伊朗。
伊朗货币暴跌引爆怒火，近三年最大示威席卷全国。
美国和联合国签人道事务改革协议，承诺捐20亿。
美国打击委内瑞拉毒品装载码头，首个已知陆地行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一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佛州海湖庄园会面，这是两位领导人年内第六次面谈，双方达成很多共识。川普重申，哈马斯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按照承诺解除武装，否则将付出惨重代价，并将尽快推进加沙和平计划的第二阶段。按照第二阶段计划，将有一个和平委员会，一个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一起组成过渡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部署国际安全部队之前接管加沙的治理。不过哈马斯当天重申拒绝解除武装，而以色列军队仍占据着大约一半的加沙领土。在叙利亚问题上，川普说双方达成共识，会努力促成他们友好相处。内塔尼亚胡则表示，目标是与叙利亚保持和平边界，不希望那里有恐怖分子与袭击发生。不过川普暗示在约旦河西岸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至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共同敌人伊朗，川普说伊朗可能正在试图在别的地点重建武器能力，如果伊朗重建其弹道导弹计划，将面临非常严厉的后果，美国将支持以色列再次打击伊朗。川普还说他担心伊朗可能正在采取不良行动，如果伊朗试图重建核能力，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迅速消除这种武器储备。另外，内塔尼亚胡周一宣布将向川普总统颁发以色列和平奖，将是该国最高平民荣誉首次授予非以色列公民，反映以色列各界感谢川普为帮助以色列打击恐怖主义所做的一切。川普说这一奖项令人非常意外，也非常感谢。
伊朗因货币急贬引发的民怨在周一全面爆发，随着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历史新低，首都德黑兰及多个主要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示威抗议，成为自2022年以来最严重的全国性动荡。随着街头抗议扩散全国，伊朗国家电视台证实央行行长法尔辛已经辞职，凸显政府面临的财经与社会压力急速升高。当天在德黑兰市中心萨阿迪大街与大巴扎附近的舒什地区，商贩集体罢市并走上街头声援，警方一度释放催泪瓦斯驱散人群，伊斯法罕、色拉子和马什哈德等城市也陆续出现了集会。经济数据显示，里亚尔周一一度贬值1美元，兑换142万里亚尔，周一回升至138万，但仍刷新历史的低点。法尔辛于2002年上任时汇率约为43万，三年间货币价值蒸发了近70%。官方统计指出，是二月份通胀率年增42.2%，食品的价格一年暴涨72%，医疗用品上涨50%，通胀恐逼近了失控边缘，且政府打算明年3月21号开始提高税收，这进一步加重了市场的焦虑。分析指出，长期制裁及核问题引发的制裁回溯机制，以及今年6月份伊朗和以色列短暂冲突后战争风险的忧虑，共同推升了市场恐慌，进一步推动货币下跌并加剧通胀的压力。随着川普总统当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时再度警告，如果伊朗重新发展核武或弹道导弹，美方将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在经济与安全阴影的交织下，伊朗社会的不满情绪持续升高。
美国周一与联合国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重申华盛顿坚定不移的承诺 支持世界各地拯救生命的关键人道主义行动，并要求联合国落实改革，以及这项工作更具影响力和效率，并对美国纳税人有更好的交代。在签署协议之际，美国宣布为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人道工作提供20亿美元的捐助。美国国务院说，这一历史性的捐助预计仅在2026年就将保护几千万人民免受饥饿、疾病和战争破坏。由于显著提高效率，并把拯救生命的影响力当作重中之重，这种新模式比起老旧过时的拨款资助模式，预计将为美国纳税人节省近19亿美元。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的最大出资方。自从2021年以来，提供了超过540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联合国副秘书长弗莱哲证实了这项捐款。他说，美国纳税人理应知道他们提供的支持是如何得到使用的。我们将展示每一美元如何带来切实的挽救生命的成效。
川普总统周一表示，美军近日袭击了委内瑞拉一个码头区域，这是自美国开始对美国马杜罗政权施压以来首个已知的陆地打击行动。川普说，这个码头区域发生了一起重大爆炸，那里是他们将毒品装上船只的地方，因此我们打击了该区域所有的船只，现在已经没了。总统并没有提供袭击的细节，也拒绝透露这次袭击是由军方还是由情报机构负责的。川普总统在十月份也曾证实，他已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境内展开秘密行动。最近几个月，美国不断升级对马杜罗的施压，以迫使其下台。这些行动包括打击贩毒船只，并对委内瑞拉受制裁的石油实施封锁行动。封锁美国石油出口将冲击马杜罗政权的经济命脉。长期以来，原油销售占美国出口收入的 90% 以上。数周以来，川普总统一直警告要对委内瑞拉陆地目标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已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海域发动袭击，摧毁了30艘贩毒船只。美国官员此前曾表示，袭击的目标可能包括毒品生产设施或已知的贩毒路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突然宣布围台军演。川普总统说不担心，专家分析军演的反作用更大，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打击毒品走私，对委内瑞拉持续施加压力，并将拉丁美洲定为美国核心利益后，华盛顿扩大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存在。专家分析，与委内瑞拉长期有深化关系的中共虽然不敢直接军事支援，但在背后仍持续支持。局势的最终走向将取决于川普总统的下一步行动。请听报道。
美国透过扩大军事部署、扣押油轮、打击被指控贩毒的船只，以及全面封锁受制裁的石油运输等手段，加大对委内瑞拉的压力。随着华盛顿在最新国家安全战略中将拉丁美洲定义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区后，华盛顿扩大了在加勒比地区的军事存在。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 Antonio Graceffo 指出，作为回应中共支持委内瑞拉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并在最高层级重申对其政治支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近日与委内瑞拉外长吉尔通话时表示，双方是具备长期互信的战略伙伴，并反对所谓的国际单边霸凌行为。自2023年，中共和委内瑞拉将两国关系升级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在贸易、投资、人文交流与治国理政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委内瑞拉与北京的联系早已十分紧密，2018年就加入了中共主导的一带一路，成为中国在拉美的重要投资对象，尤其在石油领域，对中资国企负债超过600亿美元，同时也加入中共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和治理框架，包括加入习近平的全球治理倡议， 与中共的五项主要国际倡议保持一致。在军事层面，委内瑞拉亦深化与中共、俄罗斯与伊朗的合作。自1999年起，委内瑞拉特种部队与中共军方在语言、潜水、狙击与直升机作战等方面展开联合训练，显示双方安全合作的长期与多层次发展。随着中共在委内瑞拉影响力扩大，北京透过新的区域政策文件重申与拉丁美洲关系，反对单边制裁，并强调以全球南方为合作框架，但始终未承诺向委内瑞拉提供军事支持。中共还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涵盖数百种产品的零关税协定，加速中国商品进入，强化以石油换商品的依赖关系，削弱当地产业，并扩大北京影响力。专家警告，中共结合金融影响力与战略基础设施，在委内瑞拉建立潜在情报据点，包括两座由中共建造的卫星地面控制设施，引发外界对中共监控拉美地区的疑虑。分析认为，尽管中共与俄罗斯在言辞上支持马杜罗政权，但因顾忌美国在西半球的军事主导地位，双方均避免提供实质军事或财政援助。尽管中共利用委内瑞拉作为进入美洲的战略门户获益匪浅，包括可能对美国进行间谍活动，但他在该地区的军事实力无法与美国匹敌，或者似乎也不愿这样做。因此，局势的最终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川普总统的下一步行动。同时，这场对峙也带来了更广泛的负面影响。北京正在密切观察美国的封锁与施压策略，并研究未来如何应用到涉及台湾的各种情境中。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周一，中共军方突然宣布在台湾周边举行大规模联合实弹演习。川普总统回应说，他对此并不担心，且不认为中共党魁会越界。军事专家则分析，中共对美日坚定挺台，无牌可打，唯有施压台湾，但此举反作用力更大。请听报道。
中共东部战区周一突然宣布对台军演，在台湾周边划设五个实弹演习区域，派遣空军、海军和导弹部队演练对台风控，并放出文宣狠话。在中共文攻武赫的氛围下，台湾股市早盘并未受到波及，再度写下历史新高。对此，中华民国总统府严厉谴责中共当局无视国际规则，竟自以军事恫吓手段威胁周边国家，同时强调国军及国安单位都有事先全面掌握并做好万全准备。台湾国防部成立应变中心，执行立即备战操演，派遣世界兵力应对，海巡署也侦获四艘中共海警船在台湾周边海域活动，即刻派出大型船舰应对。台湾陆委会则谴责北京在双城论坛结束隔天就宣布军演，是精心设计的两手策略。对此，川普总统当天在海湖庄园回应说，过去的演习规模比现在更大，但现在人们的看法有所不同。除了再次重申和中共党魁习近平的良好关系，川普说，习没有告诉他任何关于演习的信息，也没有就演习性质发出警告。他不相信习近平会在台湾问题上越界，但没有进一步解释。川普说，我什么都不担心，中共此类演习已经持续20年。对此，台湾国研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表示，中共军演在政治上的原因是国际间对台湾的支持增加，不管是川普政府的国安战略报告、相关的法案或军售，还是台湾在欧洲的外交突破，以及洪都拉斯亲台派赢得总统选举，都对中共不利，中共就借军演传递他的不满。台湾国研院研究员沈明士表示，中共这次演习更坐实其穷兵黩武，会让台海的问题更加国际化，引起的是更大的反作用力。美国不会因此停止对台军售，反而会继续强化台湾防御能力，甚至将延迟交货的武器赶快交付台湾，尤其是 F-16V 战机。资深军事评论员马克认为，中共对美国能打的牌有限， 因此只能向台湾施压，企图通过军事压力加上认知战造成台湾社会更加分裂。但这样的演习会激起美日更加坚定的支持台湾，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布局会更加的走向实战化。马克特别提到，中共继续折腾会引起印太更激烈的军备竞赛。他说，苏联最后解体之前也是因为与美国激烈的军备竞赛造成他开支过大，最后拖累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导致垮台。中共政权也在慢慢步苏联后尘，因为他对抗的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群国家，不仅仅是美国，还有美国大量的盟友，这对中共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川普曾提美中合作，学者警告，需认清中共本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考虑起诉鲍威尔，一月公布美联储主席人选；
涉案号遭盗用严重，数百万美国人莫名多一份工作；
专家称，中共对美态度变软，困境中暂求和。
阻止中共利用美国 AI 技术反美，专家提三建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一表示，考虑以严重失职为由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提起诉讼。在与以色列总理的联合记者会上，川普总统谈到美联储总部翻修时说，该工程由鲍威尔一手主导，但其管理上无能，工程费用大幅超出预算，白宫将考虑提出一宗以严重失职为由的诉讼。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川普也再次谈到是否撤换鲍威尔的可能性。他说自己很想开除他，但又表示距离鲍威尔主席任期结束已经很接近，同时补充说，也许我仍然会这么做。川普并没有透露谁是他目前属意的接班人，但明确指出，相关人士宣布将在一月某个时候对外公布。目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被外界视为潜在的人选之一。川普也曾公开提及前美联储理事沃什，其他曾被点名的人选还包括现任美联储理事沃勒吉鲍曼以及贝莱德高层里德尔。鲍威尔的美联储主席任期预计于2026年5月届满。
美国身份盗窃问题正以更隐蔽且更系统的方式恶化。ABC 新闻周一报道，多项联邦数据和调查显示，大量无证非法移民长期盗用他人社会安全号码就业，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在不知情下被登记为拥有第二份工作，甚至被莫名卷入他人就业和税务记录。明尼苏达州就有劳工因名下出现了非法所得记录，突然收到巨额补税通知。研究显示，身份遭窃受害者不仅可能会面临财务损失，还要承受情绪和心理压力，信用评分、福利申请也可能会受影响。美国在1997年建立了电子身份核实系统 E-Verify， 帮助雇主核实员工的身份，但系统仅对比个人资料的一致性，无法验证是否是本人提供信息，而且大多数州采取自愿使用，一些州甚至限制使用，导致许多雇主规避身份验证的问题。联邦法律虽禁止雇用没有合法工作许可的人士，但是罚款的力度有限，约束力很弱，因此联邦和州政府未能同意强制实施严格的身份验证，导致这些漏洞被持续利用。社会安全管理局监察长指出， 2024财年接获了近79000件涉案号被滥用的指控，2025年4月到9月又增加了超过26000件。另据报道， Aflac 保险公司证实6月份的数据泄露导致2265万人的个人信息可能已被黑客获取。马斯克2月份也透露，在社保福利数据库中有超过2000万年龄超过100岁的人领取福利的记录，他指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欺诈。专家警告，实际的受害人数恐远高于官方数据，身份盗用已成为系统性漏洞。
上周五与本周一，中共官媒连发四篇文章，试图缓和美中关系，甚至连续两次喊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与中国发展并行不悖，类似奉陪到底等措辞通通不见，而是强调对话合作、互利互赢等。台湾国研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士表示，这种言论当然是一种统战话语，因为他现在处于弱势，或者想要改变美中之间的对立情况。中国问题专家、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表示，习近平眼下在穷途末路、焦头烂额，他想向美国抛橄榄枝，想跟美国握手言欢，向美国求和。事实上，中共要挑战美国的制度，挑战国际秩序。他指出，中共政权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矛盾是结构性的，涉及一切方面，不管是从军事、地缘政治、价值体系、国家利益、世界未来，几乎所有方面都是针锋相对的。他解释说，美国立国以来，美国梦一直追求自由价值理念，有对上帝的信仰，核心价值是人权、民主、法治，而这恰恰是中共恶党政权彻底颠覆的。美国梦跟中国梦是冲突的，是不能共存、不能兼容的。
近几个月来，美国两大前沿 AI 公司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陆续发现了中共特工利用其 AI 模型发布诋毁美国的西班牙语报纸文章，入侵越南政府机构，并创建社交媒体监听工具，以帮助中共当局监控西方社交媒体网络。甚至几周前， Anthropic 更是报告，受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利用他们的 AI 机器人 Claude 对西方科技公司、银行和政府机构发动网络攻击。对此，硅谷科技公司的专家克罗维茨提出三条对策，建议美国扭转这种危局。第一，美国政府应该要求所有美国 AI 实验室禁止敌对政权将其模型用于恶性目的，并报告任何明显违反政策的行为。第二，美国政府应确定明确的目标，让所有前沿实验室做好准备，抵御老练的国家级对手窃取模型核心参数或其他敏感信息等。第三，政策制定者应优先推行首要安全监管措施，要求 AI 公司强制报告重大的恶意滥用事件，因为事件报告制度合规成本极低，同时还能让政策制定者充分了解问题的严重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曾提美中合作，学者警告需认清中共本质，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记忆体价格飙升，重创了智能手机获利的能力。韩媒近日爆料，三星首款三叠手机 Galaxy Z Tri Fold 因生产成本过高，正处于卖一台亏一台的状态，成为高阶安卓手机成本失控的代表案例。韩媒 The Bell 报道，消费级记忆体产能遭 AI 伺服器需求的挤压，几年以来价格大幅上扬，直接推高手机的制造成本。 Galaxy Z Tri Fold 结构复杂，用料昂贵，再加上记忆体涨价，传出单机成本已高于售价。三星内部将其定位为技术展示产品，主要目的在于展现折叠技术的实力，与华为等品牌竞争，而非追求获利。 三星在发布会上也曾暗示这一策略。韩国副社长林承泽表示， Galaxy Z Tri Fold 属于特别款，没有计划大量销售，即使承担包含记忆体在内的高成本，仍选择压低价格上市，让消费者体验。此外， The Bell 也指出，三星获利主力 Galaxy X 系列同样承受了成本的压力。新一代 Galaxy S26 因记忆体涨价与 Snapdragon 处理器使用比例提高，定价仍在内部讨论中。
日本软银集团周一宣布，同意以约40亿美元收购资料中心投资公司 Digital Bridge， 作为其人工智能战略的一部分。软银将以每股16美元现金收购 Digital Bridge 全部的普通股，较上周五收盘价溢价约 15%， 交易已获得董事会特别委员会批准，预计于明年下半年完成。软银董事长兼 CEO 孙正义表示，此举将强化下一代 AI 资料中心基础，支持公司打造人工智能超级智能平台。消息公布后，Digital Bridge 股价上涨约 10%， 该公司管理资产约1080亿美元，专注于数字 AI 基础设施投资。
Meta Platforms 周二宣布，已收购总部位于新加坡的通用人工智能代理开发商 Manus， 进一步加码人工智能布局。Manus 起源于中国，后来迁到新加坡，今年推出可执行市场调研、城市设计和资料分析等复杂任务的通用 AI 代理。公司称，产品上线近八个月，年化平均收入已超过了1亿美元，收入运行率超过 1.25 亿美元。Meta 表示，这次收购将加速企业级 AI 创新，并把自动化技术整合进 Meta AI 助手等产品。Meta's 定位服务将继续正常运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交易价格超过20亿美元。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态度引发关注。川普十月底会晤习近平后称，跟中国合作将使美国更强大。美国学者提醒政府必须认清中共本质。美国国会议员也提醒白宫，中共的目标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请听报道。
上周，国际共和研究所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主任亚当金在国会山发表文章说，美中之间不仅仅是一场经济竞争，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观之间的较量，一种植根于自由，另一种则植根于控制。亚当金质疑美中两国领导人所谓能够和平共处的说法。川普总统于10月30日在韩国釜山跟习近平会晤，川普似乎对此次会晤很满意，称之可以打12分，满分10分。在会晤之前，美中进行数月贸易战，并且美国一度将关税上升到3位数。川普回国后接受采访说，通过与他们合作，而不是仅仅击败他们，我们可以变得更强大、更好、更优秀。这与此前强硬对抗的政策形成鲜明对比。中共方面对川普向习近平靠拢欢呼雀跃，但华府有人提醒白宫要认识中共的危险性质。美国国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穆尔蒂曾在外交事务撰文说，川普误解了中共的野心，低估了其不屈不挠的决心。中国的目标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他希望以牺牲华盛顿的开放经济模式以及其世界观为代价来推广自身的体制。文章说，美国需要真正理解赢得美中竞争的意义所在。美国战胜中国并非在于两国贸易完全平衡，而在于华盛顿及其盟友是否足够繁荣强大，以至于能够抵御中共的军事威胁、经济胁迫和恶意活动。亚当金则从宗教的角度做提醒。他在题为《美国必须认清中国对宗教发动战争的本质》一文中说， 美国的历史始于人们为逃避宗教迫害而迁徙。250年前，他们将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写入宪法。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我们所有自由的基石。中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75年前，中共效仿苏联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视宗教为威胁的无神论国家。他认为中共和信仰者之间的斗争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超过70%的美国人有宗教信仰。文章说，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忽视中共对信仰的打压，就有可能使压迫正常化，并侵蚀我们珍视的自由。政府官员应确保人权始终是中国政策的核心。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3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你老了，也不是你懒，而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景山的参黄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功效。所以你不是在吃零食，你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就连不爱吃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你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倦，这一盒就是你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了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等着您。